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7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看由病业离世再谈实修。提到协调人实修问题，我觉得是不是同修间的想法也起了很大作用。没错，实修很重要，但是作为协调人，虽然同样是修炼人，他是有作为协调人的法理跟着的，要求是更高，同时也是旧势力的首要干扰目标。旧势力按照旧宇宙的理，时刻看着修炼人群体的协调，千方百计地制造间隔，无孔不入。由病业离世再谈实修文中提到，某协调人能把转法轮背下来，在学法方面是努力的。协调人不一定三件事都做得很好，完全符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但是由于是协调人，是很多普通修炼人都眼睛盯着协调人，而忽视自己实修。工作上严重依赖协调人，严重的执着协调人修得好和不好。旧势力认为这么严重的执着，这么多修炼人不看自己，只看协调人，向外修看别人，好，那就让那个协调人早走，看你们怎么办。与其说是协调人走了旧势力的安排，难道不能说是那么多看着协调人的同修们走入学榜样的怪圈，而导致旧势力安排协调人先走呢？是有的协调人在这样的大官大难面前没能抵挡住，他走了，剩下的人呢？这下没榜样可学了，你们会不会继续坚定修下去呢？这就是旧势力破坏性考验的借口。旧势力以个人修炼为借口所做的安排，严重干扰了师父要的正法修炼、救度众生的安排。所以说，协调人同修被旧势力钻空子严重迫害，能说不是其他学员的责任吗？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从道歉开始。几年前与一些亲属发生了一些摩擦，虽然表面上不是我的错，可也真给大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致使有些人不能被救度。师父虽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与常人有了矛盾都是大法弟子的错，似乎也明白，可就是不知如何去化解，就这样一拖再拖，拖到今天。一天练功时突然想到去道歉二字，此时我也突然明白，只有道歉 才能与人化解矛盾，这是唯一可行的。道理明白了，争斗心、虚荣心等等也出来了。可是既然这是唯一能救人的途径，什么心都不重要了。出发点一出，正念一出，义无反顾，我开车就去了。我一去，亲属们很高兴，矛盾自然化解。几次下来，身心那种轻松无以言表。之后又与和自己有间隔的同修去交流，去之前很是为难，同修的修炼的状态不是太好，人心多且有干扰，不知怎样与他交流是好，怕没有好的结果。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师父点化我，要我一心为了他好去做。我立即明白如何去做了，我先发正念，清理干扰同修的邪恶，在交流中不时灭掉自己头脑中冒出来的不好的念头，对同修没有要求，没有指责，站在法上，在他现有的接受能力上稳步的用纯净的心态与之交流，结果是意想不到的好。一段时间下来，我的争斗心、虚荣心还有其他的心明显的少了，遇到不顺心的事，听到刺耳的话，不再与人争执，有正式法的项目也能放下自己，默默地去配合同修。我觉得我会修了，不管我们做什么工作，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只要我们心不动，慈悲对待一切，就没有过不去的关，修炼必成。多少年来学法时，无论是通读还是背法，法对自己总没有新的显现，总认为自己的心静的程度不够，达不到师父对自己的要求。今天我才知道，不实修，不放下人心，层次不提高，法理就不会给自己显现。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层次不够，只能在他这个层次中给他显现出来他应该看到的佛法的体现。只要自己多学法，实修自己，修去人心，无论是背法、通读、听师父的讲法录音，都会有新的领悟，新的收获。无无无空无东西，无善无恶出了极，进则可成万万物，退去全无永是迷。红音二无。一天在学法时，突然对师父红音二无有了新的领悟。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空中告诉我们，宇宙本物质所存所成所住，如何能空？我悟道，宇宙中的一切生命都是物质，其意识及所能意识到的一切也都是物质。我们修炼人所有的人心，如欢喜心、显示心、怨心、指责、恨心、依赖心、妒忌心，都是物质，都是有生命的，都是在旧宇宙为思维我的特性中产生的，都是魔性的，都是对大法起破坏作用的。所以说这些东西又都是邪恶的，和宇宙中旧势力是一伙的。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麻烦及旧势力对我们的各种干扰与迫害，都是自身存在的不好的物质人心招来的。常人有句话说，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相由心生，确实如此。悟到这些后，我发自内心的对妻子同修说，我以前和任何人形成的间隔都是我的不对，因为我身边出现的任何麻烦都是我身上那个不好的物质人心所引起的，都是师父要我赶快去掉这些肮脏物质人心，走向圆满。因为我们每去掉一颗人心，就是向成功、向圆满迈进一步，而每一步都是通向圆满阶梯中的一节，缺一不可。而我却不悟，看不到事情的真相，被世间的假象迷惑，总想与人家争个表面世间的对与错，辜负了师父的一片苦心，干扰了同修，也影响了世人。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 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求的是什么，修的是什么，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东西都忘了吗？所以从今以后，我们对常人对同修不可有一丝不好的念头，一定要心存善念，要看到人家的长处，要完全为了别人好，用一颗纯净的心去想、去说、去做，那才是对法、对世人、对同修、对自己负责。你从修炼那天开始，人生的路不是改变成修炼的路了吗？至欧洲法会学法时，师父的这句话触动了我。我们修炼的路在哪里呢？我悟道，从表面上看，我们的路就在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中，但是作为在大法中修炼的人，确切地说，我们修炼的路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师父已把我们所做的三件事融入了我们的工作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是修在其中，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在正视法，只是大小形式不同而已，对待所有事的一丝一念的取舍中，因为我们所走的路有师父为我们安排的通向圆满的成功之路，同时又有旧势力按照旧宇宙的理为我们所安排的通向地狱的毁灭之路，我们对自己头脑中一丝一念的取与舍，就是选择师父还是选择邪恶，是选择成功还是选择毁灭。我们无论做什么，只要一心为了正视法，为了救人，在无私无我中稳健地做着三件事，就是走在师父为我们安排的通向圆满的成功的路上。一次开车去办事，路上妻子告诉我前边路不能走，我没听到，到了近前不得不调转车头，心里开始怨妻子不告诉我，而且怨气很大，结果没有看到身边的车出了一点小事，有惊无险，这就是魔性的人心出来了，并被其主宰。人心与外邪里外勾结，世间的表象就形成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告诫自己，同时也告诉同修，一定要听师父的话。一次村支书对我说，派出所的人问你在干什么，当时我的怕心出来了，但是我想到了师父的法，你从修炼那天开始，人生的路不是改变成修炼的路了吗？至欧洲法会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转法轮，我知道是我的怕心起的作用，我明白法理，清理自己的怕心，也清理外在的邪恶，相由心生，世间的迫害假象就不会形成。正法已进入新的阶段，师父告诉我们救度的人数还不够，有掉队的同修还没有跟上来，这就要求我们多学法，明法理，实修自己，修好自己，意志灭掉自身那些不好的物质人心，用一颗纯净的心去想、去说、去做，这样我们整体才能配合好，才能做好我们该做的，我们才能整体提高、整体升华。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两次正念清除邪恶迫害的经历。其实神通在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中都有显现，只是我们过后没有认真思考和总结。其实我修得不是很好，但是当我正念很足的时候，师父就让我去运用神通。 比如在2005年我被绑架时，恶警给我使用酷刑，目的是逼迫我出卖同修，把我弄到地下室用冻刑对我迫害。地下室的温度是零度左右，当时我穿得很少，而且还来了例假，而警察穿毛衣、棉袄、大棉袄，他们是两人一班，一小时一换岗，晚换一分钟他们都会骂对方，而我却被他们绑在离地很高的铁椅子上，双手分别用手铐铐在铁扶手上，脚悬着，一坐就是5至6小时，而且精神上给我施加压力，不让我给他们讲真相。恶警说，我们宁愿下地狱也得完成我们的工作，我们这个地方死了多少你们这样的人你知道吗？此人叫王立学，已遭恶报，长春610。直到恶警被冻得实在不愿意再下来时，他们才把我送回看守所。可是我坐在那里，身体里却有一股股热流从体内循环，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我呢。因为我在被迫害时心里想的是同修，我绝不会出卖同修，也不允许邪恶再迫害我的同修。邪恶之徒不甘心，隔几天又把我弄出来搞了个体外审，又把我绑架到地下室。那一天正好是平安夜，这一次我穿得更少，连棉鞋都没穿，他们看我不配合，就上到上边去研究，临走时说，这回可要给你提高提高层次了。我知道这是要给我动刑了，我说不就是一死吗？死我不怕，当时还想马上死去，还省得遭罪了。恶人看透了我的想法，就说，你想死我还不让你死呢，让你比死还难受。这样他们就去研究怎么对我施暴。这时我想绝不允许邪恶再迫害我，我运用师父给我的佛法神通把他们的场打乱。师父说，大家可能听说有这样的功夫，在小说中写到什么金钟罩、铁布衫、百步穿杨、轻功啊，有的人可以高来高去的，有的人甚至可以遁入另外空间转法轮，那我就发功把他们的场打乱。不一会儿他们下来之后问我想好了没有，我说我不会出卖我的同修，他们就开始准备刑具，什么绳子、塑料袋、铁链摆弄了半天，因为那个地方是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什么刑具都有，最后什么也没用。恶警王立学和另一个恶警分别把我的双臂从后往前掰，第一次第二次掰的时候疼痛难忍，但是我就是坚持并喊师父救弟子，师父救弟子。第三次掰的时候，我想反正我有师父管我了，我不喊了，我开始背论语。当我刚背第一句时，恶警王文学说，算了，不给他上了，明天把他儿子找来，到他儿子学校去，让他儿子辍学，让他丈夫下岗，给他判个10年8年的，不怕他不招。然后就把我送到他们休息的地方，不让我睡觉，轮番的看着我。第二天他们真的把我丈夫找来，找我儿子，我儿子不来，当时我家全靠我丈夫工资维持生活，供孩子上大学，我丈夫舍不得花钱打车，骑1个多小时的自行车来看我，看我冻得全身发冷，心里特别难受。我说，如果给我判刑，我主动和你离婚，绝不影响你。我丈夫说，就是判你个10年8年我也等你。恶警一看什么也动不了我的心，只好又把我退回拘留所。过了1个月后就把我送往劳教所，一路上我喊着法轮大法好，对着机器发正念，并告诉他我是大法弟子，不允许参与对我的迫害，给我制造假象。结果就真的出现了假象，是严重的冠心病。结果劳教所不敢收我，派出所不甘心，还想迫害我，我就发正念清除邪恶对我的迫害，我就出现了全身抽搐的现象。这时恶警一看没办法，只好让我丈夫打车把我接回家。因为我修炼有漏，2006年又一次被邪恶钻空子，再一次被绑架。这一次因为执着心太强，人心太重，正念不强，结果正念不好，还是被非法劳教1年。 因为修炼对我们的要求也高了，遇到问题我还是不会向内找，师父几次点悟也不注意，被关在看押所里还不向内找，还认为自己做得不错，不会出问题，当时把做事当作是修，结果又一次被非法劳教。因2001年我已经被非法劳教过一年，虽然在劳教所里我没有配合邪恶，什么也没写过，但是回来后我基本上就不参与大法弟子的整体活动，认为还是自己单独做三件事比较安全。这已经不在法上了，是一种严重的自我保护心理。结果2009年9月17日在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又一次遭绑架。这一次我被关在拘留所里，一次一次地向内找，找到了很多执着心，比如看大法书发困，自我保护，这是对师对法的最大不敬，正是自己看不起不精进的同修，还有妒忌心等等。但是我要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的迫害，有漏也不许迫害，我是大法弟子，就走我师父给我安排的路，做好三件事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做得不好我会在法上修，谁也不许阻挡我做好三件事。不论是谁是什么层次，我全发正念清除消灭他们。外面的同修24个小时不停地发正念清除我空间场，国外同修打电话讲真相，在送我往劳教所的路上，我请师父加持我，并把各个空间的佛道神都请来帮我清理，连地上的一草一木，甚至连土地老我都把他们找来，告诉他们我是大法弟子，不允许参与迫害，不允许劳教所接收我，一定要把我退回来，谁参与谁是有罪的。虽然我天目一直是关着的，什么也看不到，但我感到师父赋予我的能量特别强，我感到天空有师父的法身，感到有各路佛道神都在，能量场特别强。结果邪恶之徒送我三次都没有送进去，而且连字都没签，就让我丈夫接我回家了。我现在每天也都在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但有的时候旧势力强加我迫害的阴影总是出现，我就用正念清除它，我也不承认它，因为我的使命就是随时助法正法，不是来承受迫害来了。同时我也努力地修好自己，再不是在受迫害时找自己，而是我就是一个大法弟子，就应该修好自己，就应该和大家整体配合做好三件事，修出大的慈悲心，真正修成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在担任公司董事长中证实大法，在游记真相信中升华心性，真念救人威力大。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了愿的文章，在担任公司董事长中证实大法。1998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初，我在某市局机关所属处级事业单位工作，是单位一把手。单位工作职能主要为市政府向项目单位收取专项费用提供收费依据，有一定的权利。2000年我所在单位由事业单位改制为股份制公司，走向市场化，但职能基本未变，我担任公司董事长。一、平衡好家庭，赢得家人对修炼的理解和支持。在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之初，暂未修炼法轮功的妻子由于受中共媒体造假宣传的影响，对我修炼大法有误解。我耐心地跟他讲，我修炼大法已经一年多了，自己的身心已发生很大的变化， 大法就是教我们做好人，我修炼的一切都在你的视野范围之内，你看见我出现过偏差吗？当时我就发出一个正念，对妻子说，从今以后我要修得更好，让你看看真正的修炼人是什么样子。我在家庭生活中关心妻子，做家务事时，她有不愿意干的家务或干不了的力气活，我主动承担下来，使妻子感到我虽然是修炼人，但仍然是家庭中的一员，是一个正常的好人。岳母体弱多病，我主动向妻子提出带岳母去看病，在她住院期间直至病故，我跑前跑后尽自己的义务，医药费及奔葬费都是由我出的，没有让其他亲属承担一分钱。妻子的姐姐夫妻双下岗，儿子军队转业无工作，自己尽最大努力帮助他找到了较好的工作，解决了后顾之忧。发生矛盾向内找，宽容忍让。妻子的性格外向，脾气大，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我们之间有时也发生矛盾，在发生矛盾时自己尽量做到宽容和忍让。多向内找，是自己做得不好的就承认错误，下次改正，不是自己的错误就一笑了之。妻子愿意逛街买东西，经常让我陪她给她当参谋。由于我平时工作忙，属于自己学法练功发正念做真相资料的时间很少，经常上街确实耽误许多讲真相的事情，如果不陪她去她有意见，确实不太好解决。师父告诉我们，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想出一个解决办法，与他协商达成共识，一般商品由他做主，买的好与坏我都没意见，重要商品如果他拿不定主意，不知买哪个好，可由他先上街选好样品，然后再由我去拍板，这样我节省许多时间做正式大法的事情。在妻子的亲属聚会中，妻子的叔叔对我说，你是全城市中最好的人。目前妻子对我的修炼由破坏之初的反对转变为现在的理解和支持。二，在工作环境中证实大法。中共迫害大法初期，漫天盖地的造假宣传蒙骗着世人，中共要求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组织学污蔑大法的文章文件，我在单位不组织学习，不组织收看所有有关文件文章报道，尽最大努力减少中共对单位职工的毒害。我把中共下发的迫害文件存放好，留作清算中共邪党证据。我在明慧网上看到香港同修证实大法讲真相开展得非常好，心里就萌生了组织全体职工到香港旅游，借机了解大法真相的想法。于是我利用单位每年组织全体职工度假旅游的机会，向单位领导班子通报这一想法，获得一致通过。全体职工到了香港，在各重要景点都看到了香港同修做的真相展板和真相资料，受到很大震动，看到了法轮大法在香港红传的真相，知道了修炼大法在香港是合法的。回到大陆后，每个人都是真相的传递者。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发表后，我让单位负责复印的同事大量复印，每位职工人手一本，我也送给了局机关有关领导和朋友。法轮大法教导我们按照真善忍法理做好人，遇事先想到别人，遇到矛盾找自己的原因，不伤害别人，做一个完全为别人的人。而现如今世人的道德急剧下滑，每个人都在世间大染缸中被污染，为节制公司职工的道德随着社会下滑，我在公司倡导为人处事要做到真诚、善良、忍让、宽容别人，在公司全体职工大会上经常劝导职工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遇事多为别人考虑，做事先做人，做好事业再赚钱，对项目单位来办事的人要热情接待，对方不明白的问题要耐心解答，不得让用户跑第二趟。在公司年终考评时，把职工道德操守、家庭和睦、热情服务、廉洁等内容纳入到考评因素中，依据考评结果确定职工第二年的工资和晋升，使全体职工在工作中自然而然地注重个人的道德操守，如何做合格的职工。现在大陆很多人都想投机钻营，不想踏实干好工作，只想靠拉关系走后门达到自己升迁的目的，为此费尽心机， 为给公司职工创造公平公正的升迁环境，我明确告诉全体职工，要想升迁，首先要人品好，第二工作干得好，你就一定会得到应得的位置和待遇，其他办法都不管用。多年来我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现在已经提拔的干部让全体职工心服口服。公司成立十年，没有一个职工辞职，没有一个职工被同行挖走，大家都觉得我们公司工作环境宽松，公司领导正派，人际关系融洽，没有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我们公司职工大部分是年轻人，由于经验不足，工作中难免出现错误，有的公司领导对犯错误的职工大发脾气，横加指责。在公司领导办公会上，我对其他公司领导讲，是人就难免犯错误，要宽容别人，批评犯错误的人一定要本着为他好，为他提高为目的，不是为了惩罚他而批评他，要真正达到使其受到教育，以后不犯类似错误的目的。有一个犯严重错误的老职工被纪检监察部门处分过，我没有嫌弃他，而是帮助他改正错误，总结犯错的原因，保证以后不犯类似的错误。他个人也做了深刻反思，走正了人生路。临近退休，我又把他返聘回来，发挥他的专业特长。新年拜年时，他给我手机发了一条短信，说我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人。我们公司的项目工作报告决定着各项目单位向政府交纳专项费用的多与少，权力较大。我在公司制度中对廉洁方面也做了严格规定，有些项目单位为少交费用，给我送钱、送购物卡、贵重物品等，我尽力拒绝，实在拒绝不了的就上交公司，由公司统一处理。多年来累计我拒收好处折合人民币100多万元，在我的带动下，许多职工拒绝或主动上交项目单位给的好处费和贵重物品。修炼人在哪里都应做一个好人，对他人对社会都是有利的。我们行业的特点是技术性强，责任大，易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上级主管局在行业管理上没有重视，相关的规定很不完善，漏洞很多。我主动向主管局长建议，在市局应设置专门机构和配置相关人员，负责行业管理，加强行业政策规定及技术标准的更新和完善，避免出现重大经济损失。主管局长采纳了我的建议，在市局设置了专门处室，派专人负责行业管理。我针对市局在行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动向市局领导提出如何解决的建议，局领导委托我主持起草或参与起草多项行业规范性文件，扭转了我市行业管理的混乱局面，规范了行业行为，使之走上了正常的发展道路，避免了重大经济问题的发生。我修炼12年，修炼心性，道德提升，做好人，反映到工作中就是带领公司走正路，脚踏实地干事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收入不断增长，也赢得了社会上的良好口碑。公司获得社会各种荣誉10多项，在全国同行业综合评比中名列前茅。我谈出这些经历，只想证明法轮大法弟子在社会上哪个行业都能修炼，都起了大法弟子的作用。大法弟子无论身份是普通人还是领导者，都是好人，对他人对社会有益。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平命的文章，在游记真相信中升华心性。1999年720以后，邪党迫害大法弟子不断升级，当时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教养院发生了18位女大法弟子被送男牢房的恶性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惊。未能制止迫害，我们开始向世人讲真相。那时有些事情不知如何做，我们就学法。师尊说可通过正常渠道向各级政府或国家领导人反映，选自精进要旨安定。我们就想到要给各级政府部门写信，让他们了解大法。虽然有此想法，却迟迟未曾动笔。在当时的邪恶环境下，心中的确是顾虑重重。一位同修得知了我们的想法，就鼓励我们说， 你们有文化，为什么不写信呢？我和几位同修分别给辽宁省的各级领导写真相信。写信的过程中，我们都感受到了大法的力量，自己的心性在升华，正实法的信心在增加，怕心在减少。随后，大家又给全国各级人大和有关部门写真相信。当时印制的真相材料极少，我们只能采取手写的方法。这个过程中，我们坚持学法，不断提高认识，大家互相交流，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当本市建立的资料点开始大量印制真相资料后，我们也参与了送真相材料的项目，和同修一起把真相材料送到了千家万户，把真相不干胶贴到大街小巷。在走街串巷的过程中，我们偶尔会经过平时真相材料难以送达的单位，如公检法部门、派出所、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黑窝、一些企业、事业单位、学校等等。对于这类单位，我们就用发信件的方式寄送真相材料，我们也向被迫害的同修所在单位邮寄真相材料，希望既能让那里的人们了解真相，又可能因此减少了对同修的迫害。后来我们发现邮寄真相材料效果好，反馈来的信息都很好，就不断扩大邮寄范围，邮寄量越来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旧势力给制造的各种干扰接连不断，同修间有时也有磕绊。首先出现的是经济上的压力，大量印制真相材料、买邮票和信封都需要资金，利益的取舍对于我们每个同修都是心性的考验。师尊说，能舍是修炼的升华。选自《精进要旨》无漏。我们的经济条件有限，老年同修有的从每日菜金中节省点钱，有的把孩子节假日或平时给的零花钱拿出来用，年轻同修则把平时积蓄或单位发的临时补贴拿来用。可毕竟资金有限，长期坚持就出现困难了，有的同修难以承受经济上的压力，又不好意思开口，偶尔出现等靠推诿的现象。其次，邮寄真相信看似简单，其实是很繁琐又耗费时间的事情，要搜集救助的对象，包括邮编、详细地址或者单位姓名，书写信封要字迹工整，而且书写的符合邮政部门对寄信的要求，收发地址或单位及邮编要明确完整，收信人姓名要真实，给邮寄和收发人员以方便，同时也是对收信人的尊重。对不同的救助对象，要选择不同的真相内容，试其口味，才能达到好的效果。在多年的实践当中，在不断的摔跟头的过程当中，总结了经验。可那时同修间对待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存在着矛盾，认为自己的想法做法是对的，所以时有心性上的摩擦。当时还不太会向内找，有时互相之间还会说一些不符合法的话。有的同修因为各种原因转去干其他的项目了，当时我心中很矛盾，心想从准备真相资料、写信封到邮寄出去，一天多说能完成十封左右，还累得够呛。要是发放十份真相材料，我出去一个小时就做完了。一时糊涂心冒了出来，觉得别的同修都干别的项目去了，就我还傻干，心里开始怠慢了，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忘记了自己的使命。虽然我和另一位同修还在慢慢的干，没停下来，但只是被动的在做。2004年底九评问世后，我们开始对自己的亲朋好友、本单位的人、同学、老师、陌生人等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在本地讲，到外地也讲。讲真相过程中遇到的几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次，我给一位熟人讲真相劝退时，他说到处都是天灭中共，退出党团队，怎么退？到哪里去退？我说我给你退呀。他很高兴。一次对买菜的一位陌生人讲真相劝退，他高兴地把自己和全家人全退了。我说你回去必须给家人讲明白，他说一定办了。隔一段时间在菜市场，他老远就喊谢谢我，我一时没想起来他是谁。他说你怎么忘了，我们全家都感谢你，平时看报箱中的材料明白真相，可不知找谁去办三退，你这不相识的人救了我们全家。我忙说你们不用谢我，要谢李洪志师尊和大法。还有一次，有个小伙子问路，我马上意识到他是在找回家的路，陪同他约走20米远，利用这点时间讲真相劝三退。他好像看过真相，所以我只说了几句他就退了。他本已走了，忽然转身对我90度鞠躬，说了声谢谢， 然后转头跑掉了。当时我的心一震，感觉到又一个生命及其背后大穷天体得救了。这样的例子同修遇到的更多，不再一一罗列了。我们的心性经历了一次次的升华，被救的人虽然表面上是被我们劝退了，可那是多少同修的前期铺垫呢？这是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结果，是大法的力量。正法本来就是师尊在做，师尊让我们在救度众生中形成一个整体，修去在旧宇宙中形成的四心，我们都是其中的一粒子。我为什么就不愿意做铺垫的项目呢？为什么怕麻烦呢？名利的心多重啊，太自私了。我是主佛的弟子，住持正法还讲条件吗？此过程中，我想起了以前邮寄真相材料时我们得到的反馈信息。一位同修的亲属在某高校读书，还提供了一些同学的名单。我们寄去好多真相材料，很多学生宿舍在传看，有的说还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都不知道。有的还说奇怪，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姓名，大法弟子真好，真是救我们来了。这些话让我们深思，世人在等待我们去救度，有好些人受条件的限制，难以得知真相，这不得我们去做吗？我又记起多年前遇到的一件事。本地一所寄宿的重点高中，在开学典礼上，校长对新生说，你们进了我们这个校门就是进监狱，只能好好学习，不能随便外出和做其他事情。中国大陆在当今恶党执政的环境中，像这样的学校或单位何止一人，无法统计，这些很少人有机会能接触到真相，我们能不管他们吗？我们在学法中提高了认识，排除了干扰，增加了正念后，又开始大量发真相信了。因为恶党最怕大法弟子把真相告诉全国人民，那就没有人相信他了。所以为了让更多的世人知道真相，我们先在本地区发，而后向外地发。我们发到了政府机关部门，发到了公检法部门、派出所及劳教所，发到了许多地区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手中，发到了很多中小学校、各类职业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及高等院校中的校长、教师和学生中，发到了很多城乡大小医院、卫生所等医疗单位的院长和医生那里，发到一些出版社及发行部门，发到了某些企业事业单位，发到了好多农村及偏远地区的村委会、信用社、各种商店、乡镇企业，发到了很多旅游景点，很多省市自治区都有我们发去的真相信。我们努力做到心系众生，互相配合，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各自发挥其特长。有的同修买电脑，有的买打印机，有的买复印机，有的买耗材，有的买来了邮票，大家都主动的去做。我们把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笔墨、真相材料等都视为我们的法器，珍惜并和他们沟通信息，告诉他们我们一起做宇宙中最正的事，你们有缘参与此项目多么幸运，我们一定要做好。平时同修之间也注意及时沟通，互相介绍经验体会和修正不足，遇事学法向内找。我们还带动一些怕心重或有其他原因一时没能走出来的同修参与此项目，共同精进，整体提高。这几年我们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几乎跑遍了全市的大街小巷，跑掉了怕心，增加了正念。我们在此项目的修炼中，心性都在不断的升华，整体观念都在增加，正念越来越强。这几年中，我们不只是单一的发真相信，外出时也带一些真相材料，放在乘坐的公交车上，发到居民区的楼道中，买东西时使用真相币，也面对面的对有缘人讲真相劝退。早期我们还查找电子邮箱和电话号，包括手机和座机，提供给需求的大法弟子，请他们一起参与救度可贵的中国人。我们虽然没能像更多的同修做得那么好，我们只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会不断的努力，在最后师尊给留下的有限时间里修好自己，多救度众生，完成史前大愿。谢谢师尊的救度。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真念救人威力大。我今年70多岁， 这些年几乎天天出去面对面给人们讲法轮功真相，每天2到3小时，每回出去都带上真相材料，讲完后给对方资料，剩下的材料就发出去。在讲的过程中，真是什么样的人都能碰上。几年前开始讲时，我的心容易着急，现在我每天早晨都背几段转法轮，也和同修互相交流讲真相的经验，心里想着救人，不知不觉的遇到什么态度都能不动心，从头到尾一直慈悲地把真相告诉给人。很多人的态度也来个大转弯，由开始的不听赶我走，到高兴的三退并收下真相资料，由拒绝真相到接受真相。今年学习师父的新经文感慨，看到真念化开满天晴时，我更体会到了用纯净的真念救人，真的能使阴沉的环境晴朗起来，能使人从拒绝真相到有机会得到大法的救度。有一次到一个货运处附近讲真相，一个中年男子对我说，不听快走快走，还一边挥手赶我。同修说，他都这样了还不走啊，发发正念，以后让别的同修跟他讲吧。我说，他摆摆手说两句咱就走了，他都没走咱走啥，就是要救他这样的呢。再说了，那话也不是真正的他说的，都是观念业力，生命都是大法造就的，一个生命怎能轻易拒绝大法真相呢？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善意对他说，看你岁数也不大，我的孩子就你这么大，就叫你一声大外甥吧，我和你说两句话对你可重要呢，这可不是小事儿，天大的事儿。他知道了我是学法轮功的，说，在家干点啥不好，怎么干这个，不怕抓呀？我告诉他，我是修真善人做好人的，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现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有人练，抓好人那不干坏事吗？可别以为法轮功和自己没关系呀，现在社会风气这么坏，不讲道德，看看都什么样了，毒米毒油毒奶粉，打击真善人，人人都是直接间接受害者，可别受电视谎言欺骗，所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江泽民罗干一伙导演的，记住法轮大法好，你的工作生活都美好。他缓和下来，我又问，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团队。我说，你也知道共产党尽造假隐瞒真相，讲假恶斗，老百姓都知道，人不治天治，什么东西坏大劲儿了就得遭天惩了，所以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可不是戏言，参与他了就是他的一份子，声明退出他，上天看人心，就保你平安，我帮你退出来吧。他好像明白了，说，啊，这回事儿啊，行，贵姓？姓王，叫王某某，给你点材料看看，这都是真实的，国内看不着的。他看看周围，犹豫说，这咋接啊，都看着呢。不怕，好事怕人看呢，拿着装兜里，看完给他们也讲讲，都得明白。他接过去了，我们道别，他说，谢谢。我走了一段，回头看，他的两个同事围上他，翻开看资料呢，我就发正念让他们都得救。有一次在公园遇到一个小伙子，和他讲时，他说入过团队，现在单位正要入党呢。我给他讲真相，告诉他千万别入党，又说有一本书《九评共产党》，写的都是共产党的真实历史，你看看吧。他说不看，做出不爱理我的样子，我发正念不被带动，拿出酒瓶说，孩子，我看你真需要看看，这是一本真实的历史书，了解一下总是有好处的。我指着封面标题说，你看，这就是酒瓶共产党。他看了一眼， 我又翻开目录，把九个大标题一一指给他看，他跟着看了。我又说，你把书留下吧。他说，那得多少钱呢？我说，救人不要钱，法轮功咋回事刚才跟你说了，我们为了啥？为了告诉人真相，救人呢。不明白的人还以为我们跟共产党斗呢，有的举报我们，大法弟子被共产党迫害死好多人了，有老人小孩，也有大学生，还活摘器官。这时他接话说，是，其实我看过材料。我说，告诉你，退团退队别入党，就是让你从心里别当这个邪恶集团的一份子，顺应天意保平安呐。相信你看完酒瓶，打死你也不会入了，你要同意我帮你退了。啊，行，大姨真行啊。离开的时候他关心地说，大姨别逮谁跟谁说呀，注意安全啊。真念面对警察，在几年的讲真相中，我也被警察绑架过。有一次他们把我抓到派出所，正好是中午，其他人都出去吃饭了，主管的警察派了两男警看着我。我发正念，然后和他们讲法轮功怎么回事，讲自焚、425等真相，讲为什么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两警察开始不让我说，我继续正念讲，他们后来关上门听我讲，再后来都同意三退了。这时我把我的兜子拿过来，抓我的警察还没来得及翻兜子就去吃饭了，里面有要给同修送的两本大法书，还有发剩的3-4张明慧十方光盘。我递给他俩一人一本大法书，说，这是我师父写的书，讲的是宇宙的真理，对人有大好处，你俩收起来回去看看，千万要珍惜。他俩开始一愣，然后迅速揣衣服的里面的兜里了。我又给他们分了光盘，他俩也快速装兜里了。下午警察审问我，我不说姓名住址，只讲真相。进来一个警察我就讲，后来才知道那天是魔头到我地来，所以他们很抓大法弟子，但是我遇到的那些警察都听到了真相，有的得救了。大法弟子慈悲救人的真念使坏事变好事。当天晚上我回到家。还有一次正在市场讲真相，一个膀大腰圆的男青年一把抓住我，一边亮出证件大声吆喝，还敢说法轮功好，我是警察，法轮功给你什么了，你这么宣传，给我命。随着我这一声喊，那个警察像被电了一样松开手，往后退了一步，刚才的邪恶气焰全没了，小声嘟囔着，给他命，这老太太说法轮功给他命。我就继续给大伙儿讲为什么说法轮功给我命。修炼前我得了骨结核等多种病，医院治不好，手术后拿掉一根肋骨，腰也塌了。练法轮功后按真善人做好人，病全好了，腰自动长平了。江泽民看练法轮功的人有7000万，出于小人妒忌，在电视上造假，又自焚又自杀的，还造谣说法轮功参与政治，共产党假恶斗，迫害真善人。这时那个警察的手机响了，他一边说要不是有事儿，今天怎么样也得如何如何，一边快速离开了。这里又成了我深入讲真相救人的场地。记得10年前我到北京天安门正式大法，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喊法轮大法好，两个年轻的男警察扑上来抢条幅，我就是不松手。我并不是和他们斗，因为法轮大法被冤枉，我们的师父教给人的是教人做好人，却遭诬陷。我是师父的弟子，我就要告诉人真相，这是天经地义的，怎么能松手把这条幅给警察呢？我那时就这么想的。那两个年轻的男警一直把我推搡到警车上，还在和我撕扯着抢条幅， 最后一个男警察说，给他吧，另一个警察才松手了。我把条幅叠好放起来，警车把我们拉到北京的一个派出所后，我告诉所长大法好，要善待大法弟子。他指着大门说，老太太，你顺着这条路出去吧。我出去后第二天又去天安门打出这个条幅喊大法好，后来平安回到家中。真念救人的连锁反应，上面说的是遇到挫折的情况，其实我讲法轮功真相时，遇到的大部分人还是听的，有的明白真相后还在主动传播。我的体会是，真念救人能起到连锁反应，用心救了一个人，有时却不只是一个人。比如我去超市讲真相时，遇到一个19岁的男青年，我和他讲，他同意退团退队。我问他，想看材料不？他说，什么材料？我说，有9瓶共产党，有光盘，有小册子，每样都给你，回家都好好看看，明白真相，你也做好人，有个好未来。隔几天，我又去那家超市，他高兴地对我说，奶奶，材料都看了，还让8个同学和爸爸妈妈三退了。说着交给我一个名单，又问，小本上说的转法轮什么样的？想看看。我告诉他，转法轮不是一般的书，要珍惜。第二天给他送去，他高兴地当场表态，奶奶，我一定会好好看。再见到他时，他说不爱看电视了，爱看大法书。就说到这儿吧，最后让我们一起多救人。各位同修，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我想回家，我想上学，我想上学，秋雨快停下，我想上学，我想上学，我想上学。 不停想，我将会悄悄地听。